The chapter here at,
在尤马市会众们，我非常荣幸的能再一次被邀请到尤马。上一次我们在这里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时光，所以当我知道我要再回到这里时，非常激动，能够听到人们所做的美好见证，真是让人振奋。比利告诉我，一位从拉斯维加斯来的弟兄想要在他们那边的教会举办一个聚会，要我在这里聚会结束后马上去见他。他说如果我们有时间，可以在一月份在凤凰城的聚会之前抽空到拉斯维加斯，这也是我们一直所盼望的。我相信很久以前阿特威尔逊弟兄住在那里，也可能他还在那里。他和威尔逊姐妹曾经邀请我去，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去，这次可能是我去的好机会。你们可以去见比利保罗或者罗伊伯德斯弟兄，我想他们就在这里。有人说罗伊弟兄已经来了，还有佩里格林弟兄、李维尔弟兄或者任何一个，他们也能够告诉你们，是他们为我们安排去的时间。我刚才在这里见到许多传道人，我的弟兄们，我很高兴能见到你们。我希望有时间到你们家里去，因为我知道你们那有全国最好的厨师，呵呵，真的很好。佩里格林弟兄今天晚上已经被人议论两次了，其中之一是在外面的麦克风被切断了。佩里格林弟兄，你对这件事不用感到内疚，我认为这不一定是你的错，但你说肯定有人会开口说我几句，这回答确实不错。后来呢，他要到外面去，并且跟柯林斯弟兄或者他们中的某些人交谈，他说晚餐很不错，不过呢，我想那个大厨啊，一定是西班牙人或者是墨西哥人。哦，那个菜里边的那个辣椒啊，是我这一生所吃到过最辣的辣椒。他不知道跟他谈话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大厨。对方说，我就是那个大厨啊。这一定是德克萨斯州人的处事方式。如果他和我们一起待在亚利桑那州的话，他会学乖一点，对不对？能来这里真好。我想刚才说的话听起来不像是个玩笑，只是有点幽默。即使我们的主耶稣也很幽默，你们知道，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西律王，瞧，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主耶稣基督也很幽默，而且我也认为偶尔的幽默无伤大雅。时间不早了，我讲到的时间通常要四个小时，但为这里的弟兄姐妹和会众们着想，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把讲到的时间缩短。对了，有一回我把这事告诉了特里弟兄，他问我们要用两个小时长的录音带来录吗？我说不用，特里，这只是一个宴会，我会跟大家说一些事，只需要30到40分钟，我会尽量的不拖长时间，虽然每一次我都超过时间，我知道。当我还年轻的时候，人们常来听我讲道，因为我只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小伙子，小家伙。他们会对我说，比尔·伯纳汉呐，你知道你还是个孩子，没上过学，没受过教育。他们来听我不合文法的英语，我的肯塔基英语，他们会取笑我的一些土话乡音。就像不久前在一次聚会中，他们说让我们都起立来唱国歌，我就站起来唱道，我那遥远古老的家乡肯塔基，那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国歌肯塔基，所以那就是我所知道的国歌了。长大以后你就必须知道更多的东西，明白吗？保罗这样说过，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但是当你逐渐长大，你就开始跨出第一步，蹒跚跌倒站起来再努力，然后再过一段时候你就可以跑步了。那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精兵所必须做的。现今正是我们向着荣耀大道奔跑的时候了。我的确相信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历史的闭幕的现场，我真的相信主到来的时刻也许比我们所想的更接近了。因此在以下大约30分钟的时间里，让我们注意一段经文，这将是我要传讲的信息的中心经文， 等一会我们还要参考其他的经文。前几天坐在家里，我正在想着这个问题，这个主题，我想，我不知道是否要传讲这所有的经文，但我要从这些经文中拿出一部分来，像在今天晚上这样简短的聚会中传讲。请你们打开圣经，翻到诗篇第27章。在读前五节经文之前，我想说一件事。我想说的是关于全福音双人会的事。我们的佩里格林弟兄提到一些书籍以及其他的事，还有他们的新书。你们有多少人记得在凤凰城的一次聚会中我传讲的并被录下来的这个信息？先生，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那本书的开头部分提到了那些发生的事，有太多的超自然的事情发生，印证了神所写的有关他在这个时代的道，使我们不得不意识到某些事正向我们逼近。这些事情太真实了。重要的是，你只要让你知道正在发生的事，你会感到大吃一惊。你们当中的许多陌生人可能听见这些人站起来对这个时代的信息发表言论等等，他们所要表达的是神给这个时代的应许，就是神应许了他要做的事。我们也看到他按照圣经印证了，与他所应许的完全一样，所预言的每一次都完美无缺地得到了应验，因为这是神说的。不管是谁，如果一个人想要预言什么事，严重的可能性只有千万分之一。如果他预言说会在某个时间发生某件具体的事，那么严重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如果预言里还包括了事情发生的特定的地点，那么严重的可能性就只剩下万万分之一了。所以如果还包括了要发生的事情的时间，怎样发生以及发生什么样的事等等，那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当我们看到他每一次都如此完美的应验时，那么他就必定是出于神的。然后我们回到经文上，这些经文可能对我们很陌生，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即使不知从何读起，圣灵却会带出神的话语，并组成一幅完整的图画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正处在时代的转折点，我们正处在拐角的地方。每个人都很容易的沿着直线砌砖砌墙，但是砌到拐角处不是每个人都能砌好的。开始时每个人都沿着他们的直线砌砖，就好像某一个宗派开始了并且一直延续下来那样，那是很容易的。但是当你砌到了拐弯的时候，拐角处你必须拐弯。神不是在建造一条直墙，他建的是一座房子。看，在圣经中神已经预言有很多拐弯的地方，在拐角处每个人都可以试着砌好一个拐角，但你必须符合蓝图，如果不是的话，那就要拆了重砌。我们赞美神的慈爱，使我们能够同你们全福音商会的人一起交通，以及神为我们打开了大门。我一直坚持我相信宗派里面的人，但我没有时间劝告各个宗派组织，因为每个宗派都在自己的四周筑起了一道围墙。我想是大卫弟兄，他说到了他养鸭子方面的一些经历。比方说河里边涨水了，你知道每只鸭子都想与别的鸭子汇合，但是由于被围栏围住了，他们就不能够彼此的汇合。但是当水涨得很高的时候，鸭子就从围栏里游出来了。我想这就是我们所应该采取的方法，因为水正在涨起来。瞧，当那个水涨得超过了围栏的高度，然后这个我们就游出来与每一位信徒彼此交通，因为我们心中存有基督真正的爱。这个全福音商会一直是我的绿洲，因为许多时候我有一些弟兄，很好的弟兄，他们是我在各个宗派里面认识的，长老会啊、路德派啊、浸信会啊、五旬节教派啊、各种不同的五旬节教派啊、神之会、拿撒勒教派、圣洁会等等组织，到处都有好弟兄。但很多时候他们无法让我来到他们当中，因为瞧，不是他们不相信他，而是他们会被他们的宗派开除。一旦你这样做， 当然就会有这样的后果。不久前有一位卫理公会的弟兄来见我，对不起，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他是一位好弟兄，他正在写一篇关于神的医治的论文，他来找我谈话。我们坐下来谈了一会儿，他说我们唯一反对你的地方就是你总是跟那些五旬节教派的基督徒在一起。我说那么你就让卫理公会来赞助我的施工，我也会参与的，这就是不同之处。瞧，他说当然我不是卫理公会的人，我只是与他们在一块。我说那就对了，看到了吗，就是他们，五旬节教派是他们对我打开了大门，瞧，他们就是我能接触到的人，只要愿意打开大门的，我们都准备好进去。就好像在启示录第三章里耶稣所说的，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打开那门，我就要进到里面去和他一同坐席。那是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那就是指基督，他是道，是的，他是道。所以呢，这个全福音商人会就成了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的绿洲，没有任何教会赞助它。这个协会啊，是由来自不同的教会的人组成的，并且在世界各地有团契。我已经协助全福音商人会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许多许多的小团契，我很感谢他们给了我这样的机会。在那些地方，商人们会资助这些小团契，然而所有其他教会的人他们也愿意来，但是我从来不想把人从他们的教会中拉出来。你留在你所在的教会中，让亮光照耀出来，明白吗？只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的牧师一定会欣赏你。做一个真正的忠诚的名副其实的圣徒，任何一个相信神的人都会赏识这样的人。是的，现在我要感谢这里的弟兄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小团契给我这个机会，愿这个团契成长起来，愿神的祝福临到他，并愿他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在主再来之前拯救成千上万的人，也愿祝福临到你们这些来自其他各个团契里边的代表们。在诗篇里，现在今天晚上我要花一段的时间来传讲一个非常奇特的主题，我这里记下了一些经文，我想也许我今天晚上要讲的内容与平时有些不同，时间过得很快。是的，我并不想耽搁太久，因此我要直接的引用一些经文。我要讲的主题叫背题，瞧，我们相信将会有背题，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这一点，钻研过圣经的人也相信将会有背题。现在我们先来读诗篇的第25章作为一个背景，对不起，是诗篇的27章，读第一节到第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怕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愿神祝福我们刚才所读的他的话语。今天谈论到背题这个主题，你们有些人的讲法可能与我不同，但是在座的有多少人相信圣经里教导说教会将一定有背题的事情发生？是的，先生，是的，确实如此，教会背题走。不管你是卫理公会的信徒，还是浸信会的信徒，长老会的信徒，五旬节派的信徒，不管你是谁，背题这件事一定会发生。我想我在讲道的时候，我从不上来说一些我认为可以讨好人的话，我从来不犯这个错误。 我来到这里是要传讲，我感到是神带领我，要我传讲那些我认为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就是能使你更进一步的经历神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呢，这些信息则会让你自己感到羞愧，而使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神会带领我，使我尽我能力将这些目的同我的思想联系在一起。注意，神已经告诫我们，在这末世我们会因为相信这个教义，就是被提这个教义，而被人讥笑。如果你愿意，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读经文。来，它是在彼得后书第三章里面，我们来读一读第三章的第三、第四节，看看是不是这样。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主题如此被轻视的原因，是因为在这里先知已说到了，在末世必有讥笑者要起来讥笑这件事，看到了吗？神已经预言了。为什么现今的人会有如此的行为？是的，你肯定也预料到，因为圣经这么说过，在末日人要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不爱良善，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我们可以找出那种伪装的真理吗？当然可以。当摩西下到埃及解救以色列的子民时，手上只有一根神用来做印证的杖，有天上的神在他的后面支持他，他行了神迹，接着一些模仿者跟在后面也行了他所行的同样的神迹，看到没有？他们跟在后面模仿，在摩西行过神迹之后，他们跟在后面，因为他们模仿摩西所做的。我们发现他们模仿那真实的。你可能会说，啊，那是发生在摩西的时代里，但圣经也说他们在末日要再次出现。圣经说，就如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这些心地坏了的人也要怎样抵挡真道。瞧，模仿之类的东西是为了困惑人。然后如果背提一定要发生，任何与神的话相符合的东西，总会有某些东西来尽其所能的搅浑它。这就是撒旦的计谋。就好像在拉斯维加斯的聚会上那位弟兄所说的，撒旦的总部是在空中，世界是他的领土。我知道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神，天下各国都受到他的控制，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个世界属于撒旦，但是耶稣将要接管他。有一天撒旦曾想将这个世界赠送给耶稣，但是耶稣拒绝了，因为耶稣知道将来他是这个世界的继承人。在我们进一步讲解之前，让我们来先看看这个讥笑者这个词。讥笑者，大约两个星期前在图森，我看了一份报纸报道说，有一批从英国来的英国人做了一个声明，登在头版上，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比拉多和耶稣两个人之间的一个骗局，耶稣那么做是为了想使他自己出名。我们根本无法向他们提出任何的反驳，因为一切有关神的事都是凭着信心接受的，我们必须相信神的话语。他们甚至还进一步描绘这件事是如何进行的。在不久前，在那伟大的英格兰民族中兴起了约翰和查理·卫斯理、斯伯基恩以及早期的那些伟大的传道者，他们在稻草市场以及其他的场所到处传福音，但是英国人拒绝了当时的信息。看看今天的他们的境况，格佩里弟兄今天晚上也肯定在讲道。现在的英国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堕落的国家之一，我几乎走遍世界，但没有哪个地方比英国有更多不法的事。他是格佩里也同样这么说，他不得不 带着他妻子离开公园，因为在那些公园里面，男男女女公开的就在那里进行着不道德的行为。没有什么比我在英国所见到的更令人心碎了。然而英国曾经有过机会，它曾经带给世界一个伟大的改革，这让我们看到英国堕落到了怎样的地步。但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它变成这个样子？今天英国人仍然试图抓住那个时代的信息，昔日的信息在今日行不通，它已经不起作用了。怎么才能够，举个例子吧，如果摩西出来传讲挪亚的信息，说我们要建造一个方舟啊，顺着尼罗河漂流直下，那是行不通的。同样的，耶稣的信息在摩西的时代也行不通，卫斯理的信息不适合于路德的时代，反过来也一样。今天我们最后一次伟大改革复兴是五旬节运动，现今我们正从那个运动里面走出来。五旬节运动的信息不能与这个时代的信息混合，因为它是属于另外一个时代。所有的过去的信息都是神的道，但神的道的启示是不断增长的，就像从脚开始，进而到手臂，来组成那将要被提的心腹，明白吗？过去时代的那些信徒不会被忽视，他们所活出来他们的信息，所有那些相信他们当代信息的都在心腹中。就好像一颗麦子的生命过程，在麦子的生长过程中，麦粒掉在土里，然后呢开始成长，最后那生命离开麦壳又回到麦粒中。不久以前我读到了一本德国人写的书，在他的批评我的言论中，他说世界上所有的狂热的信徒中，威廉伯纳汉是最狂热的。他说看这个人什么也不是，他能做这些事是因为他是一位魔术师，看这个人什么都不明白。那个德国人是一个批评家，他甚至不相信神，他说他怎么能够在黑暗时期坐在那里两手交叉在胸前嘲笑着一群基督徒，其中有的是母亲和他们的孩子们，那位神看着他们被狮子吞吃却不出手去相救。你们看，充满教育等等的属世的思想是无法明白意象的。麦粒要先落在土里死了，就像耶稣必须先进入死亡再复活，五旬节教会也要如此的落入土里。落入土里预表的黑暗时期，任何落入土里的颗粒为了要长出来必须要在黑暗中度过，但它在马丁路德的时代开始发芽，在卫斯理的时代继续生长，然后进入了五旬节运动的时代，现在已经进入了麦粒的时代。现在那些被丢在后面的宗派组织，他们是麦穗，就是这样，宗派组织要被焚烧的，但是从各个改革时期中产生的真实的麦粒要作为心腹被提到空中，一起形成一个心腹。不久前在英国有一群留着长头发的流行音乐乐队，他们在节目中表演钉十字架，并且称耶稣为爹爹哟，如此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真是卑鄙。你会说那是在英国的伦敦，那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上个星期的报纸有一个从一个很著名的神学院毕业的神学博士说，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只是一个骗局，他说耶稣只是喝了风茄好装成那个样子的。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提到过风茄，这是一种像大麻之类的东西，生长在东方诸国，如果你喝了它，它就会使你沉睡，可能会使你像死了一样，服了一次会维持大概两三天。他说当年罗马士兵给耶稣醋和苦胆调和的酒可能就是风茄，当他们给耶稣喝了他就麻木了，如同死了一般，他们就把他安放在坟墓里，让他躺在那里，两三天之后当他们回去时，当然他已经醒了，安然无恙。那位神学博士说，然后呢耶稣就去了印度，在那里的某一处像平常人一样的死了，他试图要伪装一个宗教。首先看看这位批评家，人们到底怎么了？瞧，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有好讥诮的人，看经言应验了没有？神把他的道分给每个时代，每个时代要彰显他，神也为那个时代预定了子民来应验他的道。每一次神分配信息，他也分配一个人负责那个信息。当神分配摩西时代的信息时，他就要派遣摩西去负责，当神命令他的儿子诞生在那个时代时，他就要差派耶稣基督去负责。每个时代神都 已经分配并预定了他的先知，就像圣经所说的，没有任何的例外。如果神是无限的、至上的、全能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那么他在起初就已经知道万事，神知道一切，没有一件事不在神的计划中，只是我们自以为不是而已。任何事情都在神的计划中，你回顾神的话语，看看神正在做的事，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只要想想，首先如果那位传道人能够想一想，当他们把醋和苦胆调和的酒放在耶稣的嘴里面时，圣经说耶稣把他吐了出来，他根本就没有吞下去，看到了吗？这就说明讥笑者出现了。其次，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的一生怎么会应验了旧约中的每一个预言呢？这怎么可能呢？除非是神的预定。他的一生应验了旧约中的每一个预言。还有，如果真是那些门徒们与耶稣一起编造骗局的话，那么为什么那些门徒们每一个都死于殉道呢？在殉道的时候，使徒彼得甚至于这么说，你们把我倒钉十字架，我不配像我的主那样死去。他们把安德烈横钉在十字架上，使徒们以自己的鲜血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相信耶稣，爱耶稣，为耶稣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的主耶稣是个骗子，那么门徒们怎么会那么舍身就义呢？属灵上的事，这些世人不会明白。不久以前，有一个很著名的拉比写了关于摩西过红海的文章，说那不是真正的水，红海从来没有像墙一样的立起来，还说那只是死海的上游啊，有一些芦苇丛，底下没有水，他们只是经过了那些芦苇丛，那里没有水，只是芦苇丛，他们经过的是芦苇丛。竟然有许多传道人都相信的，接受了他的解说。不久前，第一个宇航员登上了太空，他回来了，说他在太空里没有见到神。这话竟然使一些传道人怀疑起圣经，他们以为神就居住在那里，大约150英里高的某个地方。这属世的教育和智慧已经使教会变成了一堆杂草了。现今的这种教育、这种教育制度、科学和文明是出于撒旦的，它是撒旦的文明。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盼望的那将要来的文明与这种文明一点关系都没有，与现今的文明完全无关，那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与现今这个文明科学的世界完全不同。我们现今的科学越发达越先进，就越陷进死亡的陷阱，而在那个新的文明中，没有死亡，没有疾病，没有悲伤，没有痛苦，明白吗？在那里没有这些东西，因此现今的文明要被摧毁，因为它是出于撒旦的。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四章内，该隐的后代开始了人类的文明，他们建造城市，发明了乐器，他们依靠科学，因此人们就越来越离神远，尽管他们表面很虔诚。只有在赛特的儿女出现后，人们才开始呼求，求告主的名。我要讲的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在这里不是要中伤任何人，但为了说明起见，我会提到某个教会。如果你是属于那个教会的，我说这些并不是要伤害你，因为各个教会里都有好人。但上个星期我在史利夫波特时读到了一则有关罗马天主教发表的声明。我们也知道各派的基督教教会一起组成了强大的基督教协进会等等，正是完全的应验了圣经里面所说的他们要做的事，确实如此。我们发现天主教这么说，说一些基督徒想要抓住圣经，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圣经只不过是一本书而已，一本有关教会历史的书籍，这本书大约250年前才出现在文坛上，一直都是教会为主。又说重要的是教会而不是圣经，圣经只是记载了教会所做的，多么阴险的谎言呢？我们所拥有的圣经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在基督第一次来之前的好几百年前，旧约就已经成文了，这是撒旦的一个狡诈的伎俩。因此今天我们发现圣经受到了这么极大的嘲弄，教会企图抛弃圣经，神必定用某一个标准来审判教会，他不会没个标准的。这就好像交通警察不能因为我在限速20英里的地段行驶了30英里的速度而来逮捕我，除非那里一定要有标志牌说是限速20英里，标志牌必须要放在那里。神要审判教会，神要审判世人，总有一天我们知道这一点，将有审判来到。 因此，如果神要靠天主教会来审判世界的话，那么是哪一个天主教会？如果他用卫理公会的标准来审判，那浸信会就丧事了。如果他用一体论教会的标准来审判，那么二体论就丧事了。瞧，他用什么来审判世人？神说他要借着基督来审判世界，基督就是道，因此神要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审判世界。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明白吗？因此神要以他的道来审判世界。我们知道今天他们企图将圣经置之门外，他们叫接受教会，至于圣经嘛，不要也不要紧，重要的是教会，这样他们就可以制定各样的教条，并且让教会来遵守这些教规。有一天晚上我在斯利夫波特讲道，说到在逾越节的时候，以色列人要杀献祭的羔羊，七天之内他们的家里不能留有发酵的东西，没有酵，无酵饼，任何东西都必须是无酵的。这代表了七个教会时代，我们已经出版了这本书，是没有酵的。什么意思呢？如果有酵，就意味着有其他的东西混在其中。我们已经把教条、宗派组织以及别的东西与神的道混杂起来了，还称之为神的道。在整整七天当中不能有酵。再说，该今天吃的不能留到明天，在第二天天亮之前要用火将剩余的植物都烧尽，因为新的信息要出现，是新事物。看，总想把剩余下来的旧东西带入新的时代，那一直是众教会的态度。每当复兴来到，不出三年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宗派，然后宗派成立了一个组织。但是你们是否注意到了，这个信息传遍整个国家已经有20年了，却没有形成组织，而且永远不会形成组织，因为这已经是终点了。麦子的生命已经再次回到麦粒中，麦子的生命已经回到了麦粒，麦壳已经脱落了，而且麦粒必须在神的儿子中才能成熟。大家不觉得奇怪吗？前不久在美国东岸发生了大停电，他们无法理解这件事。德克萨斯州上个星期也出现了停电的现象，他们也无法明白。你们难道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迹象吗？你们难道不知道各国正在分裂？以色列已经在他的国土上了，所有的这些迹象都表明我们已经在末日。同时从属灵上看，这是黑暗时刻。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先知所说的一个迹象？是的，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就是到了晚上才有一道光出现，也就是一片漆黑的现象正在发生的时候。看看是怎么变黑的，罗马教皇正好来了。你们从伯南汉堂得到讲道的录音带了吗？我想你们都有了。那天主在伯南汉堂是怎么准确地显现了那些教会时代在历史中的位置和他们的境况。你们在那本书里看到所画的教会时代的圆圈，与我画在黑板上的圆圈是一模一样的。那一天圣灵以火柱的形式下来，直接在教会的墙壁上亲自画出了那些圆圈。当时有300或者有400人坐在那里目击了这一切。很有意义的是，当教皇前往耶路撒冷访问的时候，月亮不知怎么搞的变黑了，他们拍下了月食的照片。这些照片与伯南汉堂讲台上所画的那些图是一样的。另外，教皇是在13号那一天访问美国的，登上了13级的台阶，给13个人领受了圣餐，到一个数字是13的国家，而且到处都在停电。你们明白我们所处的时代了吗？我们已经在末世了。必出现好讥诮的人说，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但当你看到这些事情开始发生时，你就要抬起你的头来，准备好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基督为他的教会而来，但那些人他不相信，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讥诮者，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是在应验着这些经文的人。那些人他们确实没有意识到，他们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正是在应验着那些经文。祭司长该亚法以及其他那些取笑耶稣的祭司们根本认不出他们所颂赞的那位神。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诗篇22章。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他们正在圣殿里唱着诗歌，而主耶稣却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所做的正在应验这些经文。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为圣经预言他们正是那受蒙蔽的。 你们知道吗？圣经预言在末后的时代，基督教和罗马天主教是瞎眼的，与基督在门外叩门要进来是同一回事，因为他们说我是富足，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却不知道启示录第三章。这就对了，他们是瞎眼的，糟蹋了神的事，好像这些事对他们毫无意义，还讥诮嘲弄神的事工，这正是圣经上说的。但是对于永生神的教会，对于心腹来说，背提是给他的启示，这个启示是向他揭示的，这个启示基督的真正的心腹将等待着背提的这个启示。这是一个启示，因为启示就是信心，你不可能得到一个不是出于信心的启示，信心本身就是启示，因为信心是以向你启示的某种东西，信心就是启示，信心是以向你启示的某种东西。正如神对亚伯拉罕启示的是，他能够把与他所得到的启示完全相反的任何事情当作没有那回事，这就是信心，就是神的启示。神真正的教会，整个完整的身体是建立在启示上的。几个星期前，我同一位很好的浸信会的牧师谈话，他来同我讨论，他说我很喜欢你这个人，但是你呢全搞混淆了。我说那么我请你帮助我弄明白经文。他说伯南海弟兄，如果我们不能够逐字逐句准确的与希腊文对照的话，那就永远不可能明白圣经。我说先生，你应该很清楚这一点，早在基督死后300年的尼西亚大会上，他们就一直在辩论哪个希腊学者是对的。你能够明白圣经是借着启示，整本圣经就是启示。他说我不能接受启示。我就说那么你是怎么接受基督的呢？他回答说，圣经上说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必有永生。我说那是对的，可是圣经上同时又说，若圣灵不向人启示，没有人能称耶稣为基督，明白吗？这就对了，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启示上，必须借着启示来明白圣经。在旧约中，该隐和亚伯那个时候没有圣经可读，但是借着信心，亚伯得到了启示。亚伯献给神的祭比该隐所献的更完美，神也以他为义。在马太福音16章17节到18节，耶稣问了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时间来读它，但你可以把经节记下来。耶稣问人说我人子是谁，门徒们他们有的回答说哦，你是摩西，是以利亚或其他人。耶稣说但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磐石是指神是谁，耶稣是谁，这个属灵的启示。耶稣基督是神的启示，神成了肉身向世人显现，他来到世上，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通过肉身启示神是谁。你是基督，是那受膏者，是神的儿子。耶稣就说属血肉的绝不会向你启示这个，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给你的。在这磐石上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合一的季节的道的启示下我要建造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启示录是圣经中的最后一本书，向着那些不信者它是封闭的。在启示录第22章警告说，谁要是增添一个字或删除一个字，神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我们知道启示录全部是给信徒的，他解开了启示录，并启示了谁是整本圣经的作者，他是阿拉法，是俄梅嘎，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耶稣基督自始至终都是一样的。他启示了他自己以及对将来要来的教会时代的计划的全部的奥秘，这一切都被漆印封闭在书中。虽然启示录已经写成了书，但是记住它被漆印封闭的，而这漆印要等到地上的最后一位使者发声时才会被揭开。启示录10章7节，在第7位天使发声的日子里，最后使者的信息发出时， 神的奥秘就要在那个时代得以完全，那个时代就是我们现今所生活的时代。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生活在老底嘉教会时代，之后不会再有另一个教会时代了，不可能有的。因此我们是生活在老底嘉教会时代，对人们来说封闭那书卷的七印是个奥秘，但它要在那个时代揭开，这是神的应许，它不可能是神话语以外的东西，因为你不能加添或删去神的话语，总是要与圣经保持一致。但是神的启示是要揭示七印的真理，它的内容以及它与圣经的其他部分相吻合，然后神印证那是真理，明白吗？神不需要任何解释者，他就是他自己的解释者，神通过实践他所应许的来解释他自己的话语。就如在起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解释，他已得到了印证。神在圣经中应许他在末日要发生一些事，然后事情就这么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神应许要派遣他来。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人们不相信他，耶稣说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因为他们见证了我是谁。那么在卫斯理时代，卫斯理所做的见证了他是谁，在路德的改革时代，当然他见证了路德是谁，在五旬节运动的时期，圣灵的恩赐恢复回来了，这些恩赐比如说方言、赶鬼等等也做了见证，这是毫无疑问的。有人说当他最初兴起时，我读过一本有关20世纪初五旬节运动历史的书，当时人们说这个运动不会持续太久的，它会渐渐熄灭，可是时至今日它依旧燃烧着。为什么？因为你无法将它熄灭，神说它会一直在那里，它是神的道的一部分，你不能将它熄灭。同样的，当心腹被呼召时，你如何能阻止他呢？这是神彰显的道得以具体化的启示，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时代里，赞美神，这是神自己的奥秘的启示。我们正在谈论的背题只与心腹有关，记住圣经上说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这伟大的背题，如果不会发生背题，朋友们，那么我们在哪里？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里？我们拥有的是什么样的应许？一定会有背题，圣经说将会有背题，这背题只给选民，蒙拣选的太太，在这个时代被呼召出来的心腹，永生神的教会。教会这个词的意思是被呼召出来，就像摩西从国中呼召一群人，圣灵正从教会中呼召出心腹，从教会中呼召出真正的教会。记住，从每个宗派组织中呼召出一群成员组成心腹，心腹数这个信息也录在录音带中了。心腹因为被召而出来，这就是心腹数了，只有心腹才在背题当中，唯有心腹，除了心腹没有别人，他们是神从起初就预知拣选的人，是天父的属灵基因。让我在这里停一会儿，我一直感到很紧张，怕把你们留在这里时间太长。但注意，你们每一个人，你们知道吗？在你们出生之前的许多年，就作为一个基因存在于你的父亲里面了。那是真的，种子的生殖细胞早在你的父亲里面，是来自男性而不是女性，明白吗？女性只提供卵子和温床，但生殖细胞是来自男性。比如说在我的父亲里面，比如坐在这里的我的儿子，在我16岁的时候，我的儿子就在我里面了，我不认识他，但他已经在我里面了。通过圣洁的婚姻生活，通过一个温床，他诞生了，形象像我，现在我认识他，能够与他交通，他只是在适当的时间出生。是的，你也是一样，如果你有永生，在创世以前你就在神里面，你是神的一部分，你是神的一个儿子，神的一个书信。神知道你要在哪个时代来到，他预定你在那个时代 来到那个位置上，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取代你。不管有多少模仿者等等，你必须在那里，因为神知道你会在那里。现在你被彰显出来，你现在可以与他交通，那就是他所要的。神渴望和人交通，渴望得到敬拜。但是如果你的生命不是神的一个属性，你就只是基督信仰的一个仿制品，明白吗？将有亿亿万万这样的人，他们只是基督信仰的仿制品。我曾经这样说过，当我与迪摩斯、萨卡莱恩弟兄在那里看到他们喂牛配种，我看到医生们拿那些试管等等来进行配种，每一次雄性排出精液时，就会排出100万个精子，同时雌性排卵时可能会有100万个卵子。但你知道吗，在这100万个游来游去的精子中，只有一个是预定生存下来的，而且也只有一个卵子有繁殖力。那个小精子会越过其他所有的精子，越过那些看起来与它很相似的精子，到它们的最前面，来到这里找到那个有繁殖力的卵子，就进到它里面去了，其他的精子就全部死去。哦，比起童女生子，哦，自然生产更奥秘。虽然两者同样都是神所预定的，如果我们追溯回去，回到起初，回到时间还没有开始以前，如果你今晚是个重生的基督徒，那时你就在神里面，在你的天父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你来到这个世界并能接受基督，可能每一件事都有点不对劲，你一直怀疑为什么这件事那件事会发生在你身上，你感到疑惑。但有一天某样东西发生使你相信了，这是什么呢？是从起初就在你里面的那个生命。既然如此，就像那个母鹰找到它的小鹰的故事，你们已经听我传讲过，一个小鹰怎样被母鸡孵出来了，但母鸡它喂养小鸡的方式使小鹰吃不消，因为它本来就不是鸡，但小鹰不得不与小鸡同住在一个鸡窝里，跟小鸡一起生活。每次母鸡在谷场里挖地找虫子，小鹰忍受不了这种生活方式，但每次母鸡招呼小鸡们，小鹰不得不跟着去。但有一天母鹰知道它下了两个蛋而不是一个蛋，一定在哪里还有另一个蛋，它便出去寻找，它四处盘旋，一圈一圈地飞着。终于母鹰来到了农家院子的上空，找到了它的小鹰，就对着它呼唤。这声音使小鹰意识到，这个声音是它一直所渴望的，这是它一直在寻找的。看，他意识到他不是一只鸡，而是一只鹰。这是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的经历。我不管你曾加入过多少个宗派组织，你曾经把多少次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教会的会员册上，当神真实的道在你面前得到印证并变成事实时，你立即意识到你是一只鹰。因为所有鸡的那种咕咕叫啊，你来参加这个那个，去这里去那里，那是胡扯。一个名副其实的信徒，他会在神的真道上成长。当一个精子进入女性的子宫时，它不会形成。当你被孕育时，你不会是从你父亲来的精子，然后又变成从狗来的，然后又变成从猫来的，然后又变成从鸡来的，它一直是人的精子。耶稣基督的身体心腹像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是道，心腹也必须是那道，道上加道，不断地在道中成长。路德的称义，卫斯理的成圣，五旬节运动的圣灵之喜，恩赐的恢复，所有这一切都加在一起，看到没有？它必须是道上加道，胚芽的繁殖，生命的成长，把耶稣基督心腹的完整身量体现出来。记住，你是神的一个属性。现在关键的是，我们知道基督要为他的心腹而来之后，我们怎样才能成为心腹？这是问题所在。许多人会说，来加入我们的教会，一个要某种洗礼的方式，一个想要这么做，另一个想要那样做，另一个说你必须说方言，否则就没有得到圣灵，还有一个说你不必说方言，这个说你必须在灵里跳舞，那个说你必须喊叫，还有的说要有激情。这些听起来都很好，但他们都是错误的。 一个从神的灵而生的男人或女人或孩子，怎么能否认神的道呢？当神亲自解释说，这就是了，我所应许的就是这个了，再清楚不过了，肯定的，他们一定会认得出，明白吗？基督怎能否认他自己的话语呢？如果基督在你里面，他就不会否认他自己的话。现在我们怎样进入那个身体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这个身体，都受同一个圣灵的洗。如果你想记下是哪些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圣灵就是基督的生命，对吗？基督的生命，任何种子里面的生命，基督是道的种子，使种子活起来，你明白了吗？如果这生命在种子里，圣灵的喜临到那种子上，它就会使种子里的生命活起来。我曾在凤凰城告诉过你们，不久前我和约翰·沙瑞德弟兄谈话，我在他那里，他指给我看一棵树，属于柑橘类的树，他种了很多柑橘类的树，他指给我看一棵树，上面长了八九种不同的果子。我说，沙瑞德弟兄，这是什么树？他说是橙树。我就问，橙树上为什么会结柠檬、橘子、柚子和葡萄柚呢？他说他们都是柑橘类的果子，嫁接在橙树上的。哦，我说我明白了，那么明年他会结橙子吗？他说哦，不会的，每棵树结自己的果子，每个枝子结它自己的果子。在种柑橘类果树的山谷里，许多果农都知道这一点，每个枝子只结自己的果子。你嫁接柠檬到橙树上，嫁接的枝子就结出柠檬，因为那是属柑橘类果树的本性，而嫁接上的树不再结原本的果子。这就是我们所做的，我们嫁接进来了，带进了信条等等，嫁接进来了不同的东西。无疑的，卫理公会除了接出卫理公会信徒，还能接什么果子呢？任何宗派除了接出各宗派的成员，还能接什么果子呢？但是如果在原来的橙树上长出自己的枝子，这个枝子就会结出橙子来。同样的，如果神在他的教会中行事，神所作所为一定会同原来的一样，又回到原本的道上。确实如此，必须是这样，因为生命在那树里，它将结出自己的果子。我们发现各时代以来，庞大的教会组织只结他自己的果子，一旦他的枝子不结果子时，他们就会被砍掉。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说，真葡萄树从没有被砍掉，神将那些枝子剪除砍掉，因为他们不结果子。那么我们，耶稣要他自己的果子，他的心腹必须生出属于他的孩子。如果他们不生出孩子，心腹的儿女、道的儿女，那么就是宗派的儿女。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最爱的是世界和宗派，他已经回到世界中去了。那些宗派不能产生真正的重生的基督徒，因为在那里没有这样的生命。就像你取了柠檬枝子嫁接在橙树上，他就会结出柠檬而结不出橙子，因为他起初就不是。但神在起初凭着预知所预定的，橙树就应该结橙子，而不能结其他任何果子。永生神的教会也是这样，到了时候，每个人，你看，神开始做某件事后，每个人都模仿起来，并走上不同的方向，瞧，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不久前，我阅读有关马丁路德的历史，他说，要相信马丁路德能够对天主教提出抗议，却还能够生存下来，这并不难。但是马丁路德能够在一切跟随他复兴的狂热分子之上，而且还能够坚守他的称义教导，这简直是个奇迹，看到吗？所有的一切，各类的模仿以及所有的一切都跟随着他。看看艾美·散伯·麦克培森夫人，他的教堂就在那边，每一个女传道人都模仿他的传道方式，这只是世俗的模仿，他们不可能是原本的。众教会宗派也是这样，不可能是原本的。如果城里的某个教会得到了某件东西，其他的教会也一定要得到才罢休。瞧，他们不再是原本的了。神的道是原本的，他是道，他必定要在合适的时候生出同类，也就是父神所拣选预定的子民。所以 我们如何归入这个真正的教会呢？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心腹，就是道，是通过圣灵的洗进入的。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们是否在最后的时代里。如果我们翻开创世纪，在创世纪第五章，你也可以翻到路加福音，我们就会发现以诺是亚当的第七代。这些经文解释了蛇的后裔，如果该隐是亚当的儿子，那么他就应该在亚当的家谱中，但却没有。你们明白了吗？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说该隐是亚当的儿子。正因为是这样，圣经上说该隐是出于魔鬼那恶者的，亚当不是那恶者，明白了吗？他是出于那恶者的。我们发现以诺是亚当的第七代，预表的第七个教会时代。在以诺之前，所有的六代人都死了，但是以诺被提了。以诺第七代被提了，预表的被提是在第七个教会时代发生的。毫无疑问，我们生活在第七个教会时代，我们都知道这一点。现在被提是在第七个教会时代中发生，其他的六个都死了，但以诺被提了，人们找不到他，神将他提去了。但是以诺的被提也预表了所有的在基督里已死了的人，但末日的心腹要被神呼召出来，要活生生的被提，不要经过死亡，要在第七个教会时代中被呼召出来，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见证的。哦，让我们更深入一层。现在这也预表了七个教会时代。在启示录第十章第七节中，那伟大的奥秘之书要在第七位使者的信息中得以揭示。一直有一位天上的使者，也有一位地上的使者。英语单词天使的意思就是指使者。在这第七位使者的信息中，当他做出他的宣告，宣告他的事工，当他开始发生侍奉时，而不是在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如耶稣，当他开始他的事工时，他先医治病痛者。哦，那位伟大的拉比，他是一位先知，每个人都要他到他们的教会中去。但是有一天，当耶稣坐下来说，我与父原为一，一切就不同了，那就不一样了。耶稣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哦，这个人是吸血鬼，看到没有？瞧，不一样了。耶稣没有解释，他的门徒已经看到了神对那个时代的道的彰显和印证，证明了耶稣就是那时代的使者，他没有必要解释任何事。那些门徒可能无法解释这样的说法，但他们相信他，不管他们是否能够解释，他们只是静静地坐着并相信了。他们怎么能辨别是否真的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呢？当然他们不可能这样做，但他们相信他，因为他们是被预定的。耶稣说他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他们，明白吗？他们相信耶稣说的话，不管他们是否能够解释，他们还是相信了。现在注意，在第七个教会时代，当第七位使者开始发声，神的奥秘就立即被知晓了。那些印，那些改革者，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路德活得不够久，威斯里也一样，他们这些改革者，他们的时代不够长久。改革者有他们当代的信息，人们抓住他并组织起来，结果怎么样呢？你战胜不了大自然，大自然一直在做见证，神不断地通过大自然来彰显，必须是这样。就像太阳，当它早晨在东方升起时，像一个出生的婴儿，虚弱，没有太强烈的热量。十点钟时，太阳就如中学毕业的孩子；中午时，他充满了生机；下午三点钟，他就开始衰退；五点时，他就渐渐地死去。再次，老迈、软弱，要回到墓穴中。这就是他的终点吗？不，第二天早晨，他又升起来。看到了吗？看看树木，树木的花开花落，树叶在生长。我们看到树叶从树上落下，叶落归根。发生了什么事？生命回到了树根，这就是它的终点吗？不，第二年的春天又出现了新的生机。看看教会，在改革时期也是这样， 他出现了生机，麦粒落在土里，在黑暗的逼迫时期中死去，他埋在地上，必须死去。任何属灵的人都能够明白这一点，除非种子死去并腐烂，不然他还是孤独的一粒，他必须落在土里，进入黑暗时期，在那里腐烂，接着冒出两片嫩叶，象征着路德教会。从路德教会又生长出更多的叶子，就是象征着主恩利等等。从那里又长成了麦穗，就是约翰·卫斯理伟大的宣教时代。从那里又发展到迷惑的时代，就是五旬节运动的年代。那颗麦粒，这里有人曾经种过麦子吗？你观看麦田，注意观察那麦粒，你出去看到一片的麦子生长茂盛，你说，哦，我的麦子好收成，看起来你已经得到了麦子。但你打开麦壳仔细看，你还没有得到麦粒，你得到的只是麦壳。耶稣不是在马太福音24章22节到24节里警告我们说，在末日两种灵是如此的相似，如果可能的话，连被拣选的麦粒本身，就是选民，也会被迷惑。看到了吗？注意麦壳它只是载体，从路德成长出来的生命缔造了卫斯理，从卫斯理成长出来的生命缔造了五旬节运动，从五旬节运动成长出来的生命缔造了麦粒，但是他们都只是载体，明白了吗？真正的生命经历了这一切，信息经过了这些阶段，直到形成麦粒，这就是为什么要接触麦粒，并在这最高处将一切带到背体中。心腹本身来自每个教会时代，但宗派的麦茎死去了，枯干了，并死去了。你们注意到，在末后的时代里，麦壳怎样开始脱落的吗？当麦粒开始形成时，麦壳也开始脱离它。回顾那颗小麦，当你打开那麦壳，仔细看它里面，你就会发现有一颗小麦芽，必须用放大30倍的显微镜才能够看到那里面的小麦芽，明白吗？它已在那里，但开始生长了。注意，麦壳必须在那里保护它，给它机会生长。当它开始生长，信息开始传播，麦壳就从它那里脱落下来，生命就离开麦壳，直接形成麦粒，生命继续下去。这就是每一个教会时代发展的方式。我们无法与大自然相对抗，这是神连续性的行事方式，那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第七个教会时代。所有的一切都彰显在麦子末端的麦粒上再一次回来。如果你们看路加福音17章第30节，耶稣说，罗德的日子怎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怎样。人子要开始显现他自己，要显现什么？揭示他在今日的身份，向人们揭示今日要彰显的道，借着圣灵的彰显向人们启示耶稣仍然活在我们当中。记住，在创世纪里他以人的身份彰显出来，一个人。耶稣说，就如罗德的日子怎样，他读的是我们所读的同样的创世纪经文。我们注意到耶稣所引用的可以在创世纪中找到。我们发现在创世纪里，他背对着帐篷，撒拉在帐篷里，他说，他问了一个问题，撒拉并不相信所说的要发生的会发生。他说，亚伯拉罕，到明年这时候我要再来，你的妻子撒拉要生一个儿子。瞧，撒拉在帐篷内听到了就暗笑，他说，为什么撒拉在帐篷里暗笑，说这些事怎会发生呢？耶稣应许过，他就是那位，亚伯拉罕称他为以罗心全能者，那就是他。圣经预言说，这要在末日再次出现，耶稣也如此说。当你看到这些事开始发生时，只要记住，当这事开始发生，就像过去那样时，你就知道时候近了，就在门口。看看今天的世界，看看今天的世界，就如索多玛一样，今天的人们是如此的堕落，他们的思想是邪恶的，不知道什么叫正白。看看那些歹徒，性开放以及其他所有的东西，看看现今的女人随心所欲，看看女人的不端庄，道德的腐败。不仅是我们的，你说那是指卫理公会的信徒，五旬节派的妇女也是这样的，全都一样。看看我们的男人，他们死抓着一些宗派的传统，而不是神的道，他们死抱着他，即使看到神完美的彰显他自己之后也不愿意出来，原因是他们是瞎眼的，他们看不见真理，他们永远也看不到。观察发生在这里这些事，我们要快一点了，我想 那位女士是想叫我们离开，她示意看她的手表还有那些动作，是想叫我们离开，我们最好加快一点。注意以诺，她是心腹的预表，在这里她预表了第七个教会时代。你们有没有想到这点？第七个教会时代，注意，在第七个使者发生的时候，有多少人相信七个教会时代有七位使者？哦，如果我们相信圣经，就会相信这一点。如果我们不相信圣经，当然我们就不会相信这一点了。但这确实是真的。我们现在生活在第七个教会时代中。圣经上说，在这个第七个教会时代中，当第七位教会时代的使者开始传扬他的信息时，所有在以往各时代中被歪曲的奥秘都要在那时候被揭示出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子来到他的子民当中，确实行了他应许他要做的事，证实了他的信息。我们在最后时代看到了这一点。好的，就如七位守根的人等候某个人的到来，神没有在第一位守根时来到，也没有在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守根时来到，但他在第七位守根时来到。就像以诺第七位，他被提了，但挪亚是剩余的犹太人的预表，他们要经过大灾难。说到圣经时代中的守根者，圣经时代中晚上的时间不是以小时划分的。现在注意听，我要加快一点，因为他们要这个礼堂。不，圣经时代的晚上的时间不是，在圣经时代，晚上的时间是以根来划分的，一共有三根。第一根是从晚上九点开始到午夜十二点，第二根是从午夜十二点开始到清晨三点，第三根是从清晨三点到六点的。我们有三三三，就是九，不是完美的数字。我们再回头来说，七是预表被提的。我相信被提会发生在某早晨的六点到七点之间，或者说发生在六点与九点之间，因为主耶稣回来时候必要高声吹起号筒，凡信主而死的人都必在那早晨复活，和活人一同被提直到天空。凡蒙选得胜的人都必同得荣耀快乐，在那边点名，我已必在其中。英文圣经中根本没有提到 rapture 这个词，是我们采用了它。圣经是这样说，被提上去了，被提走了。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看看末日伟大的被提发生的次序。注意听，我们从第十三节开始，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的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断不能在什么之先，意思就是不会妨碍，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现在注意听，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我要你们注意这里所发生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千万不要错过。看，注意，神的道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中说到了三件事。注意，在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中说到，在主亲自降临之前，必须要先发生三件事。我们要加快的，以便能结束。瞧，首先发生的事，注意，先是一道呼叫声，一个声音，一个号角声。让我们再来读一遍，看是不是这样的。因为主必亲自，第十六节，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三件事要发生，一道呼叫声，一个声音，一个号角声，要在耶稣降临之前发生。现在一道呼叫声，当耶稣降临时，这三件事都是他自己做的。一道呼叫声，什么是一道呼叫声？是先来的那个信息，永生的灵粮产生了心腹。神有他行事的方式，他从不改变他的行事原则，他从不改变。 他是永不改变的神。在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七节中，他说，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他在世上就一无所行。神所应许的，他一定会成就的。我们已经传讲了教会时代的信息，根据马拉基书第四章，我们得到了应许，在末日会有一位先知再次出现在地上。是的，注意他的性格以及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一直是神五次使用那个灵，第一次在以利亚本人身上，第二次在以利沙身上，第三次在施洗约翰身上，第四次是呼召出心腹，第五次是呼召出剩余的犹太人。五次这是恩典的数字， GRACE 恩典， JESUS 耶稣， FAITH 信心，看到了吗？好的，记住这个信息是神所应许的。当所有这些奥秘被一群神职人员如此歪曲之后，需要一位直接从神而来的先知将它解释出来，这正是神应许要做的事，明白吗？记住，神的道临到先知，不是临到神学家，而是先知。先知是神的道的反应者，先知不能传其他的，他不能传讲自己的思想，他只能传讲神向他启示的。甚至在先知巴兰想要出卖他的职务来换取财物时，他说，先知除了神放在他口中的，还能说什么呢？这是神的一个作为，你不能说别的，你生来就是这样，你无能为力。当你正看的时候，你不能说我不能睁开眼睛瞧，你不能那样说。你伸手的时候，你不能说你伸不出手，明白吗？你身为人不是狗，明白吗？你生来就是这样的，神总是这样。在各个时代，通过以赛亚、耶利米、以利亚以及历代以来的先知，当那一群神职人员使所有的一切都混淆的时候，神就会差遣一位先知从某个地方兴起他来。他不属于任何教派，只说神的话，之后就消失了，总是这样的。他们是神真理的朴实的仆人，这就是先知能被人认出的特征。圣经说，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现在论到先知在教会中有说预言的恩赐，但先知是为那个时代而预定被拣选的人，明白了吗？是这样的，先生。如果会众中有人说预言，在教会接受之前必须有两三个人来判断，看看他是否是真实的，但没有任何人来判断先知，因为先知完全是神的道，他是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神的道。你看到他反映了神，神已经应许会在末日再次差遣一位先知来带领心腹离开教会组织的混乱，通过那唯一可行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能做到这一点。教会不能接受基督，以今日教会的状况，我们五旬节教派教会不可能坚持这个信息。当每一个教会组织、每一个宗派组织彼此敌对，我们怎能将末日的信息在今日的状况之下彰显出来呢？求神怜悯，这是一个大混乱，一成立组织就完了。我可以在任何时候问任何历史学家能否否定我正说着的话。每当一个信息在世上出现之后，一旦他们组织起来，就立即死去。五旬节教派所做的与以前其他教派组织所做的没有什么两样。五旬节教派原本是从他们那些出来的，你们神召会的人呢？当你的先辈离开那些组织和总会时，他们喊叫着赞美神并反对那些东西，如今你却回头像狗转过来又吃他所吐的，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一样，做他们当初所离弃的事。现在是多么的形式化，你将你的怜悯之心收藏起来了，人们必须要有教会的会员卡才可以与你交通，几乎就是这样。你们一神论教派组织的信徒们，神赐给你们这样一个信息，你们不但没有继续往前行，继续保持谦卑的向前进，却是松懈下来组织起来。你们在哪里呢？你们都是一样的，确实如此，但神的灵继续前进。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神所预定的这些事他就必须成就。当他开始从天上降临的时候，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一道呼叫声，这指的是什么？是叫人们聚集在一起的信息。先出现一个信息，修剪灯芯的时候到了，起来修剪你的灯芯，那是几根？ 是第七根，不是第六，而是第七根了。看呐、啊，新郎来了，起来修剪你的灯芯。他们照着做了，其中有些人甚至发现他们的灯里没有油。看，现在是修剪灯芯的时刻，这是马拉基书第四章里所说的时刻。他应许是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里，所有这些完美符合今日情况的圣经预言，我们看到他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没有很多时间了，看到这些事情发生，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天上神知道我可能立刻倒在这讲台上，你应该在这附近走一走，就会明白我所说的。这是惊人的，当你看到神从天上降下，站在众人的面前，站在那里像以前那样的宣布他自己，这是真理，这圣经已被揭示了。看到了吗？我们已经在这个时刻了。崇拜体系是死的，他已经完蛋了，他永不会再兴起，他将要被焚烧。那就是你处理田里谷子壳的方式，远离他，进入基督里。不要说我属于卫理公会，我属于浸信会，我属于五旬节教派，你要进入基督里。如果你在基督里，圣经里就没有一个字是你不相信的。我可不在乎其他任何人说什么，神使他应许的道得以彰显。当神倾注圣灵在他的道上时，会发生什么？就像浇水在任何的种子上，它会生长，它会结出它的果子。你自身，我受了圣灵的洗，那并不意味着你是得救的，还差得远呢。注意，你是由三部分组成的，是这样的，在你的罪里面是魂，其次是灵，最外面是身体。你这个身体有五种感官来与世上的事物联系，它们不与其他的接触。在你的灵里也有五种感官，情感啊、良知啊等等，但最里面的才是你生命之所在，那才是真正的你。耶稣不是说雨水降给义人和不义的人吗？将一颗牛蒡草和一颗小麦放在那里，浇灌他们，并为他们施肥等等，他们不是靠同样的水生存吗？确实如此，但长出的是什么？一颗长得会是牛蒡草，因为这就是它的本质。牛蒡草也会举手赞美，如同麦子那样。圣经上不是说在末日会有假基督兴起吗？那不是假耶稣，而是众假基督，就是众受膏者，虚假的道的受膏者，是宗派里的受膏者，但不是出于神的道。因为神的道会印证他自己，神的道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他会为自己作证。在末日将会有假受膏者，你们有我所传讲的那个信息的录音带啊、哦。如果你问其中的一个啊，你是耶稣吗？他会回答说当然不是，他们不会支持这一点。但论到恩膏，他们都会乐意地说，哦，荣耀归神，我得了恩膏，而这恩膏是真实的。记住，该亚法也受到了膏抹并说预言，同样的巴兰也受到了膏抹并说预言，但这与最里面的魂没有什么关系，除非在里面的是神的种子，从起初就是他的基因预定的种子，否则你就完了。我不在乎你叫得多厉害，说方言，跑上跑下喊叫，这些与神的种子无关。一棵牛蒡草也会被误认为是麦子中的一个。我见过异教徒跳起来喊叫，说方言，从人的颅骨中喝血，呼叫魔鬼，明白吗？因此你们不要这些感性的东西，忘记他们吧。重要的是你的心放在神的道里，那是基督，将它放在你心中，看它是怎样的彰显他自己。就如一颗种子长出来，为他所生活的时代表明他自己的立场。路德除了带来嫩枝之外，什么也不能带来，别的只能带来其他的东西。我们正处在麦子的时代里，真正的路德派要接触路德派信徒，真正的五旬节派要接触五旬节派的信徒，就是这样。我们已经过了那样的时代，要继续前进。你们知道天主教是从五旬节那一天发展过来的吗？如果今日的五旬节教派教会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的话，会比今天的天主教的情形更糟糕，这是真的。我是在对我所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样说的，神知道这一点。但是记住，朋友们，我会在将来的审判日与你们相会，那时刻可能不会离现在太久，我必须为真理而作证。当我来与你们一起聚会，为病人祷告，一切都没问题。但一旦我传讲一个信息，如果出现任何的信息，如果它是真实的信息，如果它是真实的，并伴随着神迹奇事，而在那宗派组织里，那你就知道这不是出于神的，因为它已说明了问题所在。耶稣来到世上医治病人，是为了吸引人的注意力，随着而来的就是他的信息。是的，神要有某个引荐， 介绍这个信息，这个引荐就是神的医治，医治的神迹只是为了吸引人的注意力，它的中心点还是信息，即随之而来的信息。他力求得到人们的欢心，以便他们能坐下来听他。瞧，因为在他们当中有一些是预定得永生的，然而也有一些的颗粒麦种掉在路上被鸟叼走了，其他的落在荆棘中，有一些落在好土壤，已预备好的土壤里就结出果子来。是的，先有一个呼叫声，接着是一个声音，而后是号角声，一道呼叫声，一个使者让人们准备好，其次是复活的声音，与在约翰福音11章38到44节中呼叫拉撒路从坟墓中出来的大喊声是一样的，把心腹聚集起来，然后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一同备体。注意这三件事的发生，下一步是什么？一个号叫声，一道呼叫声，一个声音，一个号叫声。第三件事是号角吹响，在号角的节期里，号角的吹响是用来号召人们来赴宴席，那是心腹的婚宴，是羔羊与心腹在空中的婚宴，明白了吗？第一发生的事是他的信息，呼召心腹在一起；第二是睡了的心腹先复活，是那些在其他时代中死了的信徒，他们被聚集在一起；然后是号角声在空中的天上宴席。确实是这样，朋友们，这就是要发生的事。我们已处在那个阶段了，你准备好了。唯一的一件事是，出来的心腹要沐浴在神儿子的光照下成熟。然后伟大的收割者就要来到，麦穗要被焚烧，但麦粒要被收集在仓里。瞧，你们都不是瞎子，你们都是明智的人。如果我站在这里因着偏见而说这些话，那就错了。我传讲他，因为他是生命，因为我背负着对神的责任来说这些事，我必须把它说出来。还有我的信息，我一直都知道，以前神的医治等等只是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而后会有信息来到，如今这就是信被揭开了，启示了那些奥秘，显示了那些已发生的事。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你们那天听我传讲了，先生，这是什么时候了？当中所提到的那些弟兄此刻也在我们当中，那天早上就在异象所说的确切的地方，从天上下来了七位天使，就站在那里。当他们离开时，那旋风将他们带上去，我们都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离去。科学家在全国各地，甚至在墨西哥都拍下了他的照片。当我在那里看着的时候，有一天当我开始传讲七个教会时代时，我打电话给杰克摩尔弟兄，他是一位伟大的神学家。我说，杰克，站在那里的那个人是谁呢？有一位好像人子，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我又说，耶稣是个年轻人，他的头发怎么会白如羊毛呢？杰克弟兄说，伯纳汉弟兄，那是他荣耀的身体。这听起来似乎不怎么对，但是当我回到房里开始祷告时，我们的主让我知道那什么意思，明白吗？我总是传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不仅仅是一个人，他是神彰显在肉身中，神爱的神性，伟大的神性降下，将神彰显在地上。耶稣是神的爱，是神建造的一个他亲自居住的身体，是神本性的一切丰盛的形体，神所有的一切都借着这个身体彰显出来。这个身体必须死去，这样他才能用他的血洗净心腹。注意，心腹不仅得到洗净宽恕，而且称义了，明白吗？你们查过称义这个词，看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举个例子，如果格林弟兄听说我喝酒，我在做坏事，但是后来他发现我并没有做坏事，然后他就来对我说，伯纳汉弟兄，我原谅你。你原谅我？我从没有做过坏事，你原谅我什么呀？明白吗？但是如果我是有罪的，那么我就可以得到宽恕，但我还不是称义的，因为我犯过罪。而称义这个词的意思是，就如你根本没有犯过罪一样。称义，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唯有他可以这样做到，我们做不到。我们可以原谅，却不能忘记。我可以原谅你，但我总会记得你做过的那些恶事，那么你就不是称义的。虽然你得到了原谅，但在神的眼里，心腹是称义的，就是说他一开始就没有做过错事。阿们。他站在那里 与神的圣洁的儿子结为一体，从一开始就没有犯罪。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预定的，他被困在其中，如今他听到真理就接受了，宝血洗净了他，他站在那里是圣洁的，明白了吗？他是称义的，一点罪也没有。因此这信息号召心腹聚在一起，瞧，那的呼叫声接着是那号叫声，他是那同样的一位，用大声的声音，他用那呼叫的声音叫醒了拉撒路，用那声音大声呼叫拉撒路出来。看，那声音唤醒了睡着的心腹，那些睡着的死人。号角，号角的声音，当他吹响时，他在号召，总是有一个号角来呼召以色列人去赴号角的节期，明白吗？这号角的节期就是五旬节期，在空中的伟大宴席，号角节期。现在号角表示着急的呼唤，来赴宴席，那是在空中羔羊的婚宴。所以心腹的聚集，号角的节期，羔羊的婚宴，我们看到了它的预表。在我们结束之前，请大家再注意一下，注意，我们看到了它的预表。如果你们要读，是在马太福音18章16节，他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还有在约翰一书5章7节等等。三总是个见证，对吗？让三个见证人作证，见证某件事是正确的，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所以我们已经有了三个见证，三是意味着见证，我们已经有了旧约中的三次被提作为我们的见证，你们知道这一点吗？所以以诺是一个例子，以利亚是另一个例子，耶稣是第三个例子。耶稣作为房角石，他作证了，瞧，他是旧约和新约之间的桥梁，因为他必须先死去而后再复活升天，他死了又复活了，和他的门徒们走在一起，然后被提升天，因为他是把旧约和新约联系在一起的桥梁。在他复活和被提之后，看，他这样做证明了旧约里的被提。我们都知道以诺被提走了，我们知道以利亚在火车火马的旋风中被提走了，是的，耶稣死了，被埋葬了，复活了，在地上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被提了。那房角石有三个人做见证，不是吗？过去已经有过一次被提了，你们知道吗？让我们很快的读一段经文，请翻到马太福音第27章，让我们看看第27章的大概是在第45节，对，让我们快点来看一下，看看它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很快的，第27章45节，我这里记得，让我们来读，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叫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看，一道喊声，大喊声，注意，当耶稣快死之前，他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已经发生了一次被提，在旧约里已经发生了三次被提，他们是神的道所临到的人，明白吗？神的道临到以诺，神的道临到以利亚，他是一位先知，看到没有？神的道是耶稣，明白吗？注意旧约，当这第一次被提发生时，注意旧约时代的众圣徒，注意第50节，他唤醒旧约圣徒的大喊声，就如那叫醒拉撒路的大喊声一样，明白吗？是大喊声唤醒的。第二次被提是要应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让我们来读一读，我们之前刚刚读过了，瞧，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这将是第二次背题。第二次背题将把心腹提取，旧约圣徒已经与他同在，乐园已经迁移了。在他的大声喊叫中，当他大声喊叫断气时，旧约圣徒就醒过来，与他一起升天。为什么？因为这个祭品是他们一直等待着的赎罪祭，他们相信完美的羔羊要来到，他们献上了赎罪祭羔羊。当我们的主耶稣断气时，他大声喊叫唤醒了旧约圣徒，所以在他再来时有同样的喊叫声和声音，明白吗？当他断气之后，他就献上了完美的祭，乐园就空了，旧约圣徒又回了地上，在地上行走，与他一起被提升天。大卫曾说，众城门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当旧约圣徒与他一起进入，他掳掠了仇敌的俘虏，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们说，这公义的王是谁？荣耀的王就是万军之耶和华，有力有能的耶和华。他们来了，行进着，耶稣掳掠了仇敌的俘虏，他带着旧约圣徒们来了，进入天上的新门，说，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从里面传来了一道声音，荣耀的王是谁呢？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门就马上开了，耶稣那位得胜者掳掠了仇敌的俘虏，就是那些相信他的，有神的道临到他们。在那里旧约圣徒们等候着他，掳掠了仇敌的俘虏，升到了至高处，带了旧约圣徒进入。这个背题已经发生了，下一次要发生的背题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所提到的真正的教会，心腹要复活，要在荣耀中被提。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这是指还在地上的心腹，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神的号角要先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明白吗？然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那天我站在街道的角落，我在街道的角落观看休战纪念日的游行，看到那些游行队伍，我与我的小儿子约瑟一起观看。当游行的队伍经过时，前面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旧坦克，那种小坦克，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坦克，那些炮口裂开的大炮等等，接着就是士兵们，在最后的是一辆游行花车，车的前部分有个给不知名士兵坟墓的模型，坟墓旁边各站着一个士兵，海军在一边，水手在另一边，花车中间有个隔板，隔板的后面坐着一位挂着金勋章的母亲，她失去了儿子，旁边站着一位年轻的妻子，双手撑着桌子低头哭泣，还有个疲惫的小男孩坐在旁边，满脸是泪，他失去了父亲。我想这是多么令人伤心呢、当我站在那里时，看到他们那些老兵为数不多的，穿着他们的军装，一拐一拐地向前走，但是他们很骄傲地展示着自己的军装，因为他们是美国人。我想，哦，我的神，有一天当天上传来了一道响声，在基督里睡了的人要先复活，那些一直以来等待着的圣徒们，当响声发出时，他们就先复活，我们就排成行列被提到空中去，这些旧的必死的身体又改变，变成像主耶稣一样的荣耀身体，在不久的将来的某一天，在被提那时刻开始迈进天堂的游行，将是多么壮观呢、在他们的胸前自豪地展示出耶稣基督的宝血，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神的信息。弟兄们，那是我们所期待的时刻，看呐、就要结束了，第二次的复活，第一次已经发生了，第二次正要发生，就要发生了，就在眼前了。现在第三次是启示录十一章十一节到十二节里所提到的那两个见证人，他们会带着基督的灵回到犹太人中间向他们做见证，就如约瑟向他的弟兄们所做的那样。你们记得他们的尸体要躺在街上三天半，然后生命的气息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被提到空中，这就是新约中的三次被提。 而旧约中的三次悖题都已经发生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等候悖题发生，等候圣徒的悖题，他已被说出，就一定会成就。神说，天地要废去，但神所说的话绝不会废去。在创世纪第一章中，当神说要有光，可能几百年后才有光。他说要有一棵棕树，要有一棵橡树，要有沙漠，要有山，要有这个，要有那个。他说了，你看，只要出了他的口，成了话语，就必定要彰显出来，一定是这样的。有一天，神呼召他的子民出来，神借着火柱、光、神圣的火，向一个叫摩西的人说话。人们不相信摩西，因此神对摩西说：“带他们到这座山来。”那天早上，那山上充满了火焰、闪电、响雷。于是人们说：“哦，不要神和我们说话，让摩西跟我们说话，看，免得我们死亡。”神说：“我不再这样向他们说话了，但我要兴起一位先知，我要通过他说话。如果他所说的都成就了，你们就要听他，因为我与他同在。”这是神说的，他说那些事会成就。看看这位先知以赛亚，他站在那里，是一位蛮有智慧的人，是王的智囊，因为他同伟大的乌西亚王住在一起。有一次，王想要取代传道者的位置，进入殿内，结果就发出了大麻风。我也是这样的告诫全福音商人会，千万不要想取代传道人的位置。是的，先生，你只待在你的岗位上，明白吗？你做你的工作，就是神叫你做的，或者是你承担的。如果你是一根指头，你就不能是耳朵；如果你是耳朵，你就不会是鼻子或眼睛，明白吗？你只待在你的岗位上。那天你们听过那广播的信息，不在神旨意中的侍奉吗？大卫是受膏的王，所有的人都叫喊着说这是对的，但是他从来没有求问神的先知拿单，结果死了一个人，整个世界被弄糟了。不要想帮神的忙，你要等候，直到神的时间到了，让凡事都按照神的旨意行。我要开始做这件大事，还会很有用的。小心，弟兄们，注意，大卫很清楚这里，拿单那时候就在那国土上，但是大卫根本没有求问拿单，看到了吗？大卫求问了百夫长、千夫长，所有的人都叫着、喊着、跳着，他们都有虔诚的表情，但并不符合神的道的规则，因此失败了。任何一件事若不符合神的道的规则，都会失败。只有神的道永远长存，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以赛亚这位年轻聪明的人站在那里，神的灵突然临到了他，他只能说是神的灵要他说的话。他是一位先知，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也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政权必加增无穷。那个人怎么能如此聪明地说出童女生子的事呢？每个人都期待的，他已经被说出来了，是主如此说的，他必成就，因为这是神的道。就如神在创世时将种子放在海洋深处，那时地是空虚浑沌，渊面都是水，瞧，但他必会成就。大约在800年之后的一天，一位童女的腹中怀了神的种子，一颗创造的种子，她生了一个人子。正是这位人子有一天站在那里叫道，拉撒路出来。这个人已经死了四天，肉已经腐烂了，鼻子已经塌进去发臭了，但他复活了。耶稣说，这不值得稀奇，时候将到，阿们，所有那些在坟墓里的都要听到神的儿子的声音。因此一旦神说出，就必成就，悖题一定会发生的。哈哈，是的，我记得上一次在加利福尼亚传讲那个信息，说到洛杉矶会陷入海里，这是主如此说的，它一定会发生。我想我不会再回到那里去，它没救了，它已经受了水的冲击了，它已经完了。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它会沉下去的。就在那之后，地震开始了摇晃震动，你们记得吗？那天当天使降下来时，我们都站在那里，你们当中有些人也在场。那光和火从天而降，击打周围的岩石，岩石飞快地从山上滚落下来，它爆炸了三次。我说审判要临到西海岸。两天以后，阿拉斯加几乎陷了下去。记住，同样的这位神也说了洛杉矶要遭到毁灭，他完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 无法告诉你们。我不知道我说了这个预言，但是这里的一位弟兄，我相信是穆斯利家的一位弟兄，他曾带我到街上去。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直到我后来回顾，我就查考圣经。耶稣说：加百农啊，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留到今日。大约150年之后，加百农陷入水中，直到今日。那时索多玛早已被焚烧了。说了并行了所有这些事的同一位圣灵说：啊，加百农城呢，你用天使的名字称呼你自己，洛杉矶 Los Angeles， 你已经升到了天上，正是撒旦的根基和座位。看，你已经高抬你自己了。传道人，那是他们的目的，好人到了那里却像老鼠那样死去，多大的浩劫啊。你用天使的名字称呼你自己，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留到今日，但你的时候已经到了。你们看着，如果这话不实现，我就是假先知。瞧，这就是他的下场，他要陷入海里。我记得那天晚上，在那之前，我看到心腹预言的异象。我站在那里，看到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士，穿戴整齐，朝着这个方向行进。异象中有个人站在我旁边，我看着，那声音说：心腹的预言。我看着他走过去，他们从这边走过去，绕了一圈，然后我看到教会从另一个方向出现，出现了亚洲的教会，哦，实在污秽，又来了欧洲的教会，哦，天哪！接着我听到了摇滚乐的声音，那是美国小姐，美国的教会，她甚至没穿衣服，她拿着灰色的纸，像报纸挡在她的前面，随着摇滚乐的旋律跳舞，这是美国小姐教会。我站在那里，神与我同在，我想，哦，神啊，作为一个传道人，那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结局吗？哦哦，不堪设想，你知道那种感受。之后我又想，愿神将我藏起来，要是我能离开这里就好了。难道我们所做的、所产生的就是这样的结果吗？那些女人，她们留着短发，脸上化着妆，当她们经过时，都随着摇滚乐的乐曲扭动着。她们本应该是基督的童女。当他们那样经过时，我转过头，用这个在我前面挡着他们的背光子，多么可耻。他们就这样走过去了，我转过头开始流泪。我说我无法接受这样的场面。他站在那里，我知道我是教会的一个牧者，那是我为他所结的果子。我说，哦，神哪，我看不下去了，让我死吧，让我消失吧。一群离开了，另一群又出现了，他们到某一个地方就消失了。我能听到那音乐随着他们渐渐的消失，接着我听到像是基督精兵向前进这首圣歌的旋律。我看到来了一群年轻圣洁的姑娘，衣着正派，都是端庄的穿的，他们的头发长长的垂在背后，整齐和谐的迈着福音的步伐，这样的行进着。他是神的道，看上去像是由各民族的人组成的。我看着他们在我面前经过，看着他们走过去了，他们不是往下走，而是往上走。我注意到他们当中有两三个人正要离开队列，我大声喊着：跟上队伍！一下就离开我了。我还站在那里叫着：跟上队伍！我想知道这件事是否已经过去了，心腹都被选召了，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经历的吗？心腹要被塑造成为基督的形象，基督是道，这是必定的事。瞧，他就在那里，在道中，只能是道，明白吗？不能加添任何东西。这个女人不可能有一只手像人的手，另一只手像狗的爪子，要完全是神的道，就像他是神的道一样。心腹是新郎的一部分，妻子是丈夫的一部分，因为她是从她的丈夫里取出来的。夏娃是亚当的一部分，从他肋骨中取出来的。心腹也是这样，不是从宗派组织里取出来的，而是从今日神的道的怀抱中取出来的。背提，主耶稣回来时候必要高声吹起号角，凡信主而死的人都必在那早晨复活，和活人一同背提直到天空。凡蒙选得胜的人都必同得荣耀快乐，在那边点名，我也必在其中。朋友们，让我们都在那里。神祝福你们。神已经预言了，就必定应验，他必定成就。再过一会儿，没有人想要死去，没有人愿意失丧。让我告诉你，不管你做什么，我不在乎你是多么殷勤的上教堂，多么忠诚，这些都是很好的， 我不反对这些，你应该上教堂，你应该那样做，继续上教堂。但无论如何，要扔掉你的传统包袱，继续往前走，直到进入基督，因为将有一天这事会发生，那时你被盖上了兽的印记，直到最后你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已经太迟了，确实如此。神祝福你们，我很抱歉我拖延了你们的时间，记住我留你们太久了，真的。那你们还替我收了奉献，我没有要求你们这么做，弟兄，这是你们的好意，用这些奉献的钱去付这个会堂超时租金，因为我使聚会超过了时间。我这里还有一些事要说，大约还有十来页纸有关背题的事，可是我已经没有时间传讲了。神祝福你们，你们爱主耶稣吗？让我们安静地站立一会儿，怀着敬畏的心，记住我所说的，切记我们已在末世了，各民族
Israel's awakening, the signs that the Bible foretold, the Gentile days numbered, with horrors encumbered, return, O disperse, to your own. The day of redemption is near. Man's hearts are failing for fear. Be filled with the Spirit, your lamps trimmed and clear. Look up, your redemption is near. You know that?False prophets are lying. God's truth they're denying. And we know that all is true, don't we? I love him. I love him. Because he first loved me. And just my salvation on Calvary's tree.
有多少人是真正爱他的？请举起你的手。在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要你们彼此握手，说神祝福你，客旅。我们都是客旅，不是吗？是客旅。是寄居的，是的，越过桌子去握手。你们想要背题吗？有多少人想要背题的？说，神啊，我全心的盼望要在背题中，抓住神不变的手。你知道这首歌吗，姐妹？你知道这首歌吗？抓住神不变的手，我不知道是什么。
Hold to God's unchanging hand. Hold to God's unchanging hand. Build your hopes on things eternal. Hold to God's unchanging hand. You like that? When our journey is completed. If to God you have been true, fair and bright your home in glory, your enraptured soul shall view. Hold to God's unchanging hand. Unchanging hand. Build your hopes on things eternal. Hold to God's
我要大家现在低下头，让我们仍旧低着头思考。我们低下头看到了尘土，知道我们是由尘土而造，总有一天会归回尘土，知道我们里面有灵魂，要向神交代。如果你觉得你还没有准备好背题，它可能就在今天晚上发生，而你愿意在祷告中得到纪念，请举起你的手。在这里没有地方可以让我呼召罪人前来认罪悔改，然而你的心就是你的圣坛。举起你的手，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啊、哦！你啊、哦，你说伯纳汉弟兄，我觉得还没有准备好，我真的想要成为基督徒，我曾试着要成为基督徒，但总是缺少了什么。我知道自己不是在应当在的地方，神呐，怜悯我吧！我举起了我的手，怜悯我吧！这么小的一群人中，就有20或者30举起了手，还有更多的举起了手。亲爱的神，你知道那些举起手的人，他们的心是什么样的？我祷告祈求，亲爱的主啊，我唯一要负责任的就是告诉他们真理。亲爱的神，他们愿意得救，他们是真心的，他们不要只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某种激动，某个宗派体系，某些教义，某些人为的信条。父啊，他们明白唯有依靠神纯洁的道，其他一切都会过去，甚至天和地都会废去，但你的话语永不会废去。如果我们是那道，世界会在我们脚下废去，但我们永不会废去，因为我们就是那道，那位新郎的心腹。我为每一个人祷告，祈求你应允他们，父啊，这是我真诚的祷告。原谅我，天父，今晚我是这样的紧张，迟到了，激动的说话不连贯。然而，愿伟大的圣灵用你至上的方法将他们衔接起来，把我对你心中意愿和目的从我的心里转达到他们的心中。主啊，你会这样做吗？拯救那些可以得救的，吸引他们离你更近。主啊，让我们做好准备迎接即将来到的背题时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们。现在我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大会主席。